这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24课讲课。我们最近正在搬家，要搬进一栋维多利亚时期的老房子，那古雅迷人，有挑高的天花板，精致繁复的雕花门楣和窗框，可谓古色古香，难得一见。但是这栋房子有将近150年的历史，需要翻修的地方还真不少。决定买这栋房子的时候，我们有心理准备，老旧的部分都必须更换，比如屋顶、窗户和电路。我们抱着积极的态度，心里想，没问题，我们一定可以让这个房子恢复昔日的光彩。然而房屋检查报告一出来，我们俩简直腿都软了。墙壁有潮湿的问题，烟囱有裂缝需要重建，银行突然不确定是否要贷款给我们。我们的测量师甚至说，如果你找不到好的建筑师，就赶快放弃吧。不过我们很信任的顾问鼓励我们说，你们有明确的愿景，即使面对挫折也必定能坚持下去。当我们考虑到所有需要协调的因素，包括障碍、资源、日期、工作安排等等，这一切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我们相信这是出于上帝的带领，深信他必会供应。从那时候起，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挑战，比如临时的杀价要求、莫名其妙的延误，还有骨折、背受伤、过敏反应等等，你能说得出来的麻烦我们大概都碰到了。有一天我心情特别低落，就坐在钢琴前唱出这周经文中的话语。我向上帝祷告，求他帮助我定睛于他的计划，而不是自己的安排。就在几天前，我们第一次站在新家里，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知道唯有上帝才可能成就这一切。在尼希米记第四到第六章中，以色列人面对的是一场更大而且风险更高的重建工程。上帝呼召尼希米不仅是整修一栋房屋，而是要重建整座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上帝恢复他子民，使他们归回本地并归向他的重要一步。但工程一开始，反对的声浪也随即而来，讥讽、威胁、谣言、操弄层出不穷，让人心灰意冷，裹足不前，甚至选择放弃。重建的工作不容易，无论是分裂的社群、瓦解的事工或破裂的关系，甚至在人生失败后的重新出发，都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挑战。但当上帝向你显明他的旨意，而你选择顺服时，他必赐下足够的力量，使你能坚持到底，直到他的计划成就。跟我家刚刚开始的小规模旧屋翻新计划不同，我们知道尼希米重建故事的结局。尼希米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情势多么艰难，当上帝决定重建的时候，加入上帝的事工，与他同工绝对值得。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帝恢复他子民的计划中，这段经文出现在哪个时期呢？我们的研读时间线帮助我们看到，在被掳到巴比伦70年后，许多以色列人开始返回被毁的耶路撒冷。主前538年，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领导第一批归回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在经历几番停工与重启之后，圣殿终于在主前515年重建完成。之后在主前458年，祭司以斯拉带领第二批归回者回到耶路撒冷，帮助百姓恢复正确的敬拜并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今天的查经内容将从主前444年开始， 那时尼希米刚刚带领第三批被掳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在上周的课程中，我们看到尽管困难重重，尼希米仍奇妙地得到王的允许，拿到资源与通行许可，带领百姓返乡。他随即勘察城墙的废墟，拟定重建计划，并招募工人投入这项工程。这周我们将进入尼希米记第四到第六章，记载的是重建工程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段落来探讨。第一，回应来自外在的反对，第四章。第二，回应出自内部的压迫，第五章。第三，回应针对个人的攻击，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透过这三个段落的学习，我们学到尽管遭遇反对，只要信徒在祷告中顺服他，上帝必定成就他的旨意。第一个段落是第四章，重建者面对来自外在的攻击。我们从第一到第六节看到以色列人面对两位社群以外的仇敌嘲笑。你或许还记得上周提到的何伦人参巴拉和亚门人多比亚，他们和阿拉伯人基善一起嘲弄以色列人，甚至指控他们背叛波斯王。在第二章中，仇敌阻止不了重建的工作，到了第四章，他们的敌意变本加厉。参巴拉一听说重建工程仍在进行，第一节说他发怒，大大恼恨，再度开始他的嘲笑攻势。他当着同僚和撒玛利亚军队的面，接连抛出了五个问题，嘲讽羞辱犹太人。听听他们怎么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接着亚门人多比亚再加上一句，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吃倒。你能够想象犹太人听到这些话后有多沮丧吗？因为这些嘲讽确实带着几分真实。以色列人本来就不是能干的工匠，他们的建造速度很慢，材料也不是最好的，许多石头是被火烧过的石灰岩，恐怕根本不堪使用。然而犹太人的仇敌忽略了一点，这些建造者或许缺乏好的材料与技术，但他们拥有一位伟大的上帝。当有人指出你的缺点，质疑你的呼召，贬低你的品格，或藐视你为主做工的能力时，你会怎么反应呢？你会生气崩溃？你会当面反驳，还是开始怀疑自己的使命呢？你会寻求他人的支持，还是干脆逃避呢？老实说，我在不同时期也曾经有过这些反应，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在遭遇攻击时要以祷告回应，并全然倚靠他。紧接着敌人的羞辱之后，经文的叙述就直接切换到尼希米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尼希米的祷告深刻而且迫切，这样的祷告带来了属天的眼光和坚持到底的力量。接着尼希米在第六节记录了结果，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以色列人克服了重重的困难，靠着上帝的帮助，竟然把城墙修到一半的高度了。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我们接着在第七节到二十三节会看到修复城墙的人如何克服威胁，因为当敌人无法阻止他们时，就会联合起来威胁要攻击耶路撒冷，制造混乱。修墙的百姓向上帝呼求帮助， 并派人看守，昼夜防备，但敌人持续不断的攻击让他们灰心气馁。眼前的工程如此艰巨，他们开始萌生退意，宁可放弃也不愿继续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在第四章的第十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接着第十二节记载，犹太人中唱反调的人又重复那个威胁，说他们将从各方上来攻击你们。有位解经家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耶路撒冷西边有雅什图人，南边有阿拉伯人，东边有亚门人，北边有参巴拉总督和撒玛利亚人。耶路撒冷四面被强敌包围，然而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在，这就足够了。这正是尼希米带领百姓度过危机的方式，他提醒百姓上帝是谁，上帝与他们同在。请看第14节，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以色列人没有能力抵挡敌人的阴谋，是上帝战胜了这些威胁，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在，这就足够了。第15节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鼓励百姓之后，尼希米以顺服来回应上帝奇妙的供应，他加强了城墙脆弱地段的防守，在第22节并命令工人们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他们甚至连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我想问问大家，对于上帝子民所经历的敌意程度令你感到惊讶吗？正如尼希米的筑墙工人四面受敌，今天的信徒在敌对的世界中与上帝一同建造他的国度时，也会遇到各样的反对。只要有人为主做工，困难就会来，而且有时还是从四面八方涌来。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耶稣就曾经警告过门徒，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约翰福音第15章，耶稣说，他的跟随者不属这世界，所以世界就恨我们。提摩太后书第3章12节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而彼得前书第4章则提醒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就引出本课的第一个段落的属灵原则，信徒在顺服上帝时要期待会遭遇反对。信徒在顺服上帝时要期待会遭遇反对。你知道吗？当我们与上帝同工，参与他国度的建造时，他的仇敌会加紧攻击。他们常用的伎俩之一就是针对我们软弱的地方加以攻击。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正是在这些软弱当中，上帝的能力才得以完全彰显。以色列人并不是专业的筑墙工匠，但他们蒙召被装备去完成这项工作。这座城是属于上帝的，他必在城墙重建中得着荣耀。同样的，今天的我们虽然并不完美，却也蒙召与基督同工，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一同建立他的国度。当仇敌打击我们的士气，成熟的信徒会立刻行动，提醒自己上帝是谁，以他的真理武装自己，并帮助他人看见上帝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我的配偶在服事当中，我们听见一些消息，说有人在策划反对教会领袖，据说有不少人心中不满，甚至计划离开教会。那时候我心里既难过又害怕，流泪不止，心中的恐惧非常沉重， 几乎难以承受。在绝望中，我向一位朋友求助，请他为我祷告。他用上帝的话语安慰我的心，虽然有些话听了扎心，但心中的恐惧却逐渐消退。后来才知道，那只是有人恶意散布谣言。这件事教会我，不必因嘲笑或恐吓而感到惊讶，只要奔向耶稣和他的真理。身为信徒，当你为上帝做工时，要期待会遇到反对，你要竭力祷告，并尽全力的继续工作。上帝必定会挫败仇敌的阴谋，彰显他的大能。相信上帝，他必成就一切。到目前为止，尼西米已经克服了外敌的攻击，但就在他处理完外患之后，严重的问题开始从内部浮现。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探讨尼西米如何回应内部的压迫。在第五章的第一到十三节中，我们看到尼西米应对不公。第五章一开始就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呢？重建工作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当时遇上饥荒，王又征收重税，百姓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由于有钱人借钱给穷人并收取利息，穷人还不起钱就被夺走田产，甚至连孩子都被抓去做奴隶抵债。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百姓的呼号传到尼西米那里。呼号原文用的词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九节中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时所用的同一个字，可见情况真的非常悲惨。苦难是在经历失落的同时还要承受痛苦、忧虑、冤屈或伤害。苦难是人类堕落后所带来的可悲后果。而最残酷的苦难之一就是人类彼此之间的压迫与剥削。有人会问，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不现在就终结伤痛和苦难呢？一位护教学者给了这么样的回答，因为这样，上帝现在就必须终结我们所有人。世界上最严重的罪恶，往往是人对人的伤害所造成的。然而，当上帝呼召我们与他同工，一起建造他在地上的国度时，他要我们活出更高的标准。正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七节所说，上帝要我们为行善而受苦，不是为容忍罪恶而受苦。先知撒加利亚在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中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上帝期盼我们解决并减轻因不公义而带来的苦难。当尼西米听见百姓的呼声和控诉，了解实际情况之后，非常的愤怒。上帝的律法很清楚，以色列人不可以向自己的同胞收取利息。正如出埃及记第22章25节所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上帝的子民竟然行了不义而非公义，欺压百姓，不好怜悯，他们的行为与上帝的品格背道而驰，让世人对上帝的品格看到了错误的见证。尼西米因此义愤填膺，但请注意，他并没有鲁莽行事，而是冷静地思考了当时的情况。他直接并清楚地指出罪行，呼吁作恶者悔改，最终带来了强而有力的改变。首先，尼西米仔细的考虑，他花时间思考了这个复杂的情况。第七节说，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也就是说，在沉思过后，他直接明确的指出罪恶与问题，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接着在第九节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尼西米勇敢地告诉那些富裕的犹太人， 停止剥削自己的同胞，并归还他们的田地、葡萄园和利息。他呼吁百姓要悔改，敬畏上帝，要行公义。尼希米的顺服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上帝的子民回转，将夺取的物归原主，公义得以恢复。尼希米本来可以轻易地选择逃避问题，保持沉默，甚至同流合污，但他知道自己有责任为弱势群体发声，于是他勇敢地对压迫者说，你们该行正道。世界的领导方式往往是利用他人，践踏他人来出人头地，累积财富，追求成功，但上帝的方式是自我牺牲，服侍他人，而不是贬低他人。从第14节到第19节，我们看到尼希米如何以无私的榜样来回应内部的压迫。身为省长，他有权从百姓手中收取土地、食物和金钱，但尼希米不但卷起袖子加入了辛勤的建造工作，他还放弃了特权，自掏腰包与许多人分享食物。尼希米的地位让他享有一大笔食物津贴，他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他有权把食物囤积起来，但他与人分享。第15节告诉我们他这样做的原因，但我应敬畏神。尼希米顺服上帝，他不只是呼吁他人要做正确的事，软弱的领袖使用权力让人服从，但尼希米展现出真正坚强的领袖如何善用权力，无私的服侍他人。尼希米勇敢无私的顺服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不公义得以纠正，受压迫的人得着拯救。这引出了我们第二段落的属灵原则，当信徒勇敢顺服时，上帝就大能的行事。当信徒勇敢顺服时，上帝就大能的行事。你相信勇敢的顺服上帝真的能带来真正且持久的改变吗？遵行上帝的旨意往往不容易，但顺服会带来正确的行动，也会带来深刻的转变。没有人比我们的终极仆人领袖耶稣基督更完美地展现出这一点。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我们读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有权柄，理当享受他作为上帝所配得的一切尊荣，但他却甘心放下，选择服侍，去寻找并拯救我们这些无法自救迷失的人。我们的救恩是他亲自付上代价所换来的。世人喜欢掌权，喜欢管辖他人，但这位仆人君王在路加福音第22章中清楚地表明他的心意，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你我都无法自己做到，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天生就想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也总想紧抓住手中的特权。但当我们把信心放到耶稣身上，上帝就赐下圣灵，有了圣灵的同在与帮助，我们才能顺服上帝，在困难中无私地服侍他人。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会、家庭或更大的社群中看见不公义时，上帝能赐下勇气，使我们敢于面对，完成他的旨意。我有一位朋友常年在非洲南部服侍，致力于影响当地的社区领袖，尤其是在那些残障人士常常被压迫、被歧视的地区。他的使命是教导正确的残障神学，因此经常遭遇当地政府的反对与打压，但靠着圣灵的帮助，他坚韧不拔，上帝透过他成就他的旨意，许多村落正在转变中， 制度性的不公义也一步步在扭转中，看见上帝如此做工，真是令人感到振奋。上帝正呼召你在哪里勇敢的顺服，无私的服事呢？对信徒来说，能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基督的榜样，也有圣灵所赐的能力。只要信靠他，凭信心迈步向前，上帝必会透过你的顺服大大的动工，就如他当年在尼希米身上所做的一样。现在我们进入第六章，也是最后一个段落。在第一到第十四节中，尼希米遭遇人身攻击，但上帝仍继续成就他的旨意。没错，事情开始转为针对个人了。现在尼希米和筑墙的工人已经把城墙建好了，只要把城门装上就大功告成了。但在最后的冲刺中，在第一到第四节，尼希米克服了干扰，他的老敌人参巴拉、多比亚和基散再次出现，企图使他从上帝托付的任务上分心。他们用邀请尼希米见面来达到目的，但尼希米拒绝被干扰。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尼希米看穿了敌人的动机，他始终专注于他的使命。接着在第五到第九节，尼希米被恶意重伤，当他抗拒被干扰后，参巴拉写了一封公开信，刻意不封口，让信在从撒玛利亚送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被许多人看到。信中捏造了两个恶意的谣言。第一个谣言说犹太人意图背叛波斯王，第二个谣言说尼希米想要篡夺王位，还故意安排先知替他造势，称他是王。这封信试图抹黑尼希米，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怀疑他是否真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百姓的益处。假如我是尼希米，我可能会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我会想写一封长长的公开信来为自己辩护，我也会担忧波斯王听到这些指控会有什么反应。但尼希米在这场抹黑的风波中选择倚靠上帝，信靠真理。一位解经家说过，真理终会击败不实的指控，就像拍掉蚊子，不需要我们不断的挥舞手臂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像尼希米一样，我们可以信靠真理，因为上帝必坚立真理。尼希米没有为了澄清敌人的诬陷而停止工作，而只是简单的回应，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接着他在试炼中倚靠上帝得着力量，说求你坚固我的手，你愿意将污蔑你的攻击变成使你能更倚靠上帝信靠真理的契机吗？最后第十到十四节中，我们看到尼希米战胜试探。有一位名叫示玛雅的人假扮成先知，警告尼希米说敌人今夜要来杀他，而他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圣殿，也就是至圣所外的圣所。但尼希米靠着属灵的分辨力战胜了这个试探，他识破这人是敌人派来的骗子。我们来看第13节，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此刻尼希米的个人安危受到了威胁，但他知道他不是祭司，根据上帝的律法他不可以进入圣殿。于是尼希米坚持顺服律法，并把对百姓的责任放在个人的安全之上。他这么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为什么尼希米能如此坚定不移呢？因为他单单仰赖上帝，上帝赐他智慧分辨真相，赐他力量坚守真理。这正是我们从第三个段落中所学到的属灵原则。上帝赐力量给信徒， 使他们能坚忍到底，直到他的旨意成就。上帝赐力量给信徒，使他们能坚忍到底，直到他的旨意成就。此刻，你是否能够想到哪些事正在悄悄地分散你对使命的专注呢？或许，坚持信念带来的后果令你害怕，或许你明知什么是对的，却因为想讨好别人而放弃坚持。向主祷告吧，求上帝帮助你用他的方式回应，明辨事情的真相，并加添力量，使你能坚持到底。你是否正遭受人格的攻击，或在试探中挣扎呢？本周的经文释义提醒我们，我们拥有上帝所赐的属灵兵器，真理的束腰，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圣灵的宝剑，以及信心的盾牌。上帝坚固他的子民，使我们能站立得稳，直到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完成为止。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过，我们有个优势，我们先知道了尼希米重建工程的结局。下周经文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真是太奇妙了。尽管有重重阻碍，上帝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旨意终于得以成就。距离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百姓将近有100年，那么我们这一路学到了什么呢？这点非常重要。尼希米是位卓越的领袖，但这个故事中真正的英雄是上帝，而这个故事也只是跨越多个世纪上帝宏大救赎计划的一部分。身为信徒，我们是由一位比尼希米更伟大的领袖所带领，他不只是重建破裂的城墙，而是亲自介入救赎并恢复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位终极的仆人君王，他呼召我们与他同工，与他一同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当中没有人拥有建造这项工程的工具或能力。事实上，当我们看见眼前巨大的破碎以及每天面对的苦难时，我们会感到双腿发软。旁观者可能会对我们说，你们太软弱了，你没有能力，你不可能完成，你永远无法完成上帝要你做的事。但是当反对从四面八方涌来，我们要提醒自己，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就够了。当我们遭人嘲笑时，就奔向那位能将羞辱化为尘土的主，继续建造。当我们面对威胁时，就倚靠那位能让阴谋化为乌有的主，继续建造。当压迫使我们愤怒时，就仰望那位施行完全公义的主，继续建造。当我们遇到掌权却腐败的人时，我们要跟随那位完美的榜样，无私服侍的主。当我们受到人身攻击时，我们有一位保护我们的主，他帮助我们胜过干扰，他的真理抵挡毁谤，他所赐的洞察力与力量帮助我们战胜试探。当我们顺服上帝时，必然会遇到拦阻，当我们勇敢顺服，上帝就大有作为。他坚固信徒，使我们能坚忍不拔，直到他的旨意成就。我们要持续建造，要相信上帝必成就他已开始的工作。当仇敌听见这一切的作为时，他们就知道这工作得以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本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及制作。欲了解更多有关 BSF 资源和研经小组的资讯，请至 bsfinternational.org。